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澜高手》，我是开化。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现在窗外春暖花开，
你确定吗？开花，你今天是没出门啊？
我出门啊。
今天外面贼冷，我跟你说。
今天巨冷，
你别忘了，上周一整周都非常的暖和，对吧？这春暖花开啊，万物复苏，
又到了小动物们。
这大草原上的动物又进入到了什么的季节，是吧？但是大草原上的这个 NBA 的球队啊，都进入到了为今年季后赛争夺的最后的关键时刻了。其实离季后赛开始还有最后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又到了一年一度来跟大家盘点一下 NBA 今年的球队争冠实力排行。那到底 NBA 头部的这些球队啊，这个节骨点来看，争冠的实力排名到底谁前谁后？
对，首先我们要稍微定一下这个争冠实力和现在的战绩和现在的所谓的 power ranking， 就是球队实力榜，其实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是不是两位？就不是说哪个球队现在最厉害，不是按照球队这个哪个球队最厉害的这个顺序来排的，
是哪一个球队争冠的这个夺冠的概率最高？
对
啊，那我同意。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会来跟大家分析一下我们三个人各自心目中今年的 NBA 争冠实力的排行榜。按照我们以往讨论这个话题的惯例啊，我相信必不可少会有所争论。我先提前说一下，在我看来，其实今年的这个争冠实力排行榜挺难的，有很多球队啊，在我看来这个夺冠的概率都是非常的接近，而且呢，有很多球队其实账面上实力很强啊，但是考虑到他的这个晋级之路，或者说分区的这个对手的这个质量和数量，这个你要是谈概率，还真的是有一些不得不打折。虽然账面上实力是真的挺强，战绩也不错，对吧？但是考虑到这个竞争的情况，还是挺难的晋级之路。两位有没有同感？
我跟你感觉有点不一样，就如果是在今年赛季初的时候啊，感觉是真的一盘散沙，任何球队都有机会，但已经打到现在这个节骨眼啊，其实你要说有多少支球队有争冠的可能啊，还真的挺多，但是
就
真正争冠实力的 就真正你在选哪支球队是最有竞争力的，或者说你要分档次来看的话，第一档第二档的话，我觉得啊，这第一档和后面的档次区别还是拉得挺开的。
哎，这个我有点同意阿木啊，我觉得第一档就是完全断档的存在，而且只有两支队伍，那下面第二档会出现大混战，
而且这个一档和二档区这个距离很大，就比如说一档的球队可能夺冠概率是 30%， 那二档可能只有 10% 甚至都不到。
那既然两位好像都是用了这个划分档次的方式啊，那我们就按这个节奏来聊啊。其实我这边也给这个争冠的球队划了几个档次啊。第一梯队在我看来是今年东西部各自有一支有可能夺冠概率最高的第一档次啊。正如正经所说，这个第一梯队可能跟后面拉开了差距。然后我第二梯队呢，其实是有差不多两支球队，其实跟第三梯队还是拉开了一点距离的。然后第三梯队我这边有很多支球队，这个就有些啊不相上下。要不我们还是从头开始聊啊。这第一梯队的两支球队，我相信我跟正经的都非常一致啊。那阿木，你这边第一梯队有几支球队？一支还是两支？还是三支？
应该还是两支球队，对啊。虽然说这两支球队在我看来啊，两支球队的差距也是很明显的，但不得不说啊，这个由于另一支球队所在的分区实在是竞争有些简单啊，所以综合一下，两队的所谓的夺冠概率啊，应该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如果两队去打总决赛，那肯定是非常不接近。
你说的这个总决赛，是不是就是因为啊，两支球队今年的常规赛两次相遇，都是西部的这支球队赢了，双杀了对面的凯尔特人？那既然聊到这个，我们可以结合一下最近的两边的这个关键卡位之战啊，两边的今年的第二次对决，上周刚刚结束，也是一场经典之作啊。那掘金啊是115-109在主场是险胜了波士顿，凯尔特人是赛季双杀了对手啊。那这一场比赛之后啊，其实阿莫 你还记得我们全明星赛结束之后当时录的这个球队的这个状态吗？对，当时你还对掘金有些担心，掘金当时一波连败是吧，我跟正经都说了，这支球队不是感觉状态不好，真的就是累了，有些心理上和身体上
心累
堕怠了。对，你看这个全明星周末休息一下，约老师是吧，可以这个轻松轻松跟卢卡互动互动，立刻整支球队啊现在是焕然一新。那最近这一场的这个关键之战啊，战胜凯尔特人，可以说在心理优势上，如果两支球队今年总决赛相遇啊，是打足了优势。
没错，而且其实你看这两次对决，特别是最近这一次对决，两边基本上是全情出战了，基本上是，而且是非常的卖力啊。那场比赛是相对而言是非常好看的，但是呢，你明显的感觉到一支球队有明显的短板，另外一支球队呢，短板非常非常的小，对吧？几乎是找不到短板的，就看到了我们去年这个丹佛掘金啊，统治整个联盟，最后打进总决赛拿到总冠军，那支球队的感觉就几乎是没有短板。大家之前怀疑说，哎呀，少了布斯布朗，这个球队怎么办啊？哎，少了布朗以后，这个球队我不能说是比去年更强吧，但我觉得完全不会有弱的体现。特别是我们之前聊到过很多角色球员，包括这个。这场比赛也是发挥比较出色的佩顿沃德森，
佩顿沃德森
那个身材那个爆发力真的是在这支掘金啊，除了戈登以外还挺缺的这样一个这种爆发力很强的球员。
没错，其实这场比赛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掘金其实这场球不该赢的，全队其实除了约基奇发挥可以说是正常，对吧？32+12+11，
对，
以约老师的表现是
正常，对吧？
正常平均水平。除了他之外，其实首发应该没有其他人打的，可以说算是正常水平。我觉得戈登是正常水平，这一场的穆雷非常的失常，迈克波特可能没有阿姆平时跟我们打野球准，是吧？真正其实板凳上来的佩顿沃特森是给球队带来能量的人，除了约老师和沃特森，全场我觉得掘金是非常的失败的。但是关键就是约老师在的这支球队，他真的是可以把队友的地板提得很高，而且呢，关键时刻真的是你拿约老师没办法，你控制住限制住了约老师自己的得分啊，但约老师一个脑后传球，一个对吧勾传传给戈登，就把比赛终结了。
对，那个勾传真的是在比赛最后一分钟，而且比分非常焦灼的时候啊，还能玩得出来这样的东西，真的是心
防不胜防，
防不胜
真的防不胜防，没错。
而且我觉得主要两个队还有一个最大的差距，也是我们说的最多的关键时刻，就是刚刚说的关键时刻，有人游刃有余，而有人是明显拉胯，所以这个区别啊，我觉得还是决定了最后我们可能虽然都同在第一档这两支球队，我们认为它有一点差距的原因。
对，其实说到这个有人拉胯，我知道阿木刚刚说凯尔特人这边有明显的短板，你是不是暗示的就是拉胯的这一位？
对， 对，拉就是说塔图姆吧，我们之前开话一直说他是联盟前五，其实我在我这里他是怎么说可以讨论的联盟前五，对吧？但是之前特别是在这个全明星之后啊，就凯尔特人一波连胜，然后呢整个美国媒体啊也是在这造势说，哎，今年的这个 MVP 啊，为什么大家都提不到塔图姆，联盟最好的球队的最好的球员，战绩那么好，为什么大家不提他是 MVP 呢？他也应该要进入 MVP 的讨论啊。那通过这场比赛，包括最近的几场，包括打太阳的比赛，包括之前一场比赛塔图姆的状态来看，我觉得啊，在我这里你这个联盟前五是可以讨论的，但你如果你要去讨论联盟第一人，那在我这里是没有办法讨论的。
等一下 MVP MVP 跟联盟第一人是两回事，对，讨论 MVP 就是在这场比赛之前，包括之前输给克利夫兰的那一场，就之前 一天
克利夫兰那场，
对吧，输给克利夫兰那一场之前吧，尤其是那一波连胜，我觉得是卡塔图姆的这个 MVP 的故事是能说得出来的。最好的球队，而且是离联盟第二差距已经是非常远了，领先一个身位的球队，最好的球员，对吧？而且数据可以说非常亮眼的数据，27+8+5，这个
非常高效，
终于是职业生涯最高了，非常高效。那你绝对是说得出这个 MVP 的这个故事，不一定说是 MVP 第一人啊，但是 MVP 的这故事是很强的。但是连输了两场球，两场球输给的都是季后赛的假想敌， 这个东部保二争议的克利夫兰骑士，以及这个去年的卫冕冠军丹佛掘金，这两场连输啊，可以说让塔图姆这个 MVP 的故事结束了，
基本上画上句号了。
塔图姆在打掘金的最后那一个底线的空位三分球，右侧底角的空位三分球没投进，接下来又一次没投进的时候，他的这个 MVP 的故事啊，今年基本上就结束了。
而且说那球，其实我也觉得特别不能理解，就是是一个快攻对吧？这凯尔特人这边是三打二，结果呢，这怎么最后就把塔图姆？首先塔图姆，你这个情况下快攻的情况下，你就不应该去蹲底角了。对吧，你这么好的身体素质，这么高的身材，对吧，你快攻就应该去冲击篮下。那这球三打二本来是给布朗想要空接，结果没拿好，最后又传到底线。就整个这个凯尔特人这个思路啊，就是三分球思路啊，确实挺强，但是呢关键时刻啊，如果你三分不准的话，就之前说了很多次，多少年来凯尔特人都是这样，就你三分投不开的话，很难很难打开局面。对，这个赛季有了波神以后更是变本加厉啊，基本上就是所有的战术都是这个 five out， 全部五个人拉出来，对吧？特别是碰到掘金这样的球队，这种战术能不能够见效？
哎，但是说到这点啊，就是我还是要夸一下凯尔特人这边啊，凯尔特人打掘金这场为什么从头到尾能跟掘金去掰掰手腕啊，我觉得他的这个五外线五空间的阵容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波金吉斯其实让我看到了联盟你要限制约基奇的一个思路，就是我用一个空间型的五号位，我在进攻端大家都拉出来就练你约基奇。其实最后约基奇其实很多时候是在防霍勒迪啊，其实这个思路是之前没有怎么看到了，但是现在凯尔特人在跟掘金的对位的时候啊，是用出来了。其实让西部有一些掘金的假想敌的球队，就比如说现在西部第一的雷霆啊，其实给他们支了一招。哎，我们面对约基奇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用五外线的这种，让约基奇在防守端消耗他的体力？其实波金吉斯在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凯尔特人打了第二好的球员。第一，我这个毫无疑问，杰伦布朗，
球队老大，
这是多少分来着？
45还是42？41分14个篮板
，可以说是把全明星赛大家给他的这个口诛笔伐，哎，抛到了脑后。然后第二好的就是波金吉斯了，24分12个篮板。
对，我觉得这个五外绝对是一个成功的战术啊，而且横扫常规赛战绩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觉得对于凯尔特人这个高度的球队来说，你是不能只会打五外的，而且不能沉迷于五外，一定要还有一些其他季后赛一旦陷入肉搏之后的其他的杀手锏。这一点其实凯尔特人是他的弱项。
所以啊，两位既然都是跟我一样、啊、把这个两支球队放在了第一档次，我们要不要在这鸡蛋里面挑挑骨头，这两支球队在各自的心中谁第一谁第二，有没有区分度？
掘金第一。
掘金第一。
其实啊，在我看这一场两支球队的直接对决之前，我觉得这个答案在我看来是很简单，波士顿凯尔特人。我赛季开始之前，赛季进行之中，包括到现在，可以说看这场比赛之前吧，我都觉得凯尔特人是今年夺冠的最大热门的球队。但是看完这场球之后啊，我有些不放心。
你最不放心的是什么？是不是跟我最不放心的是一个东西？
我觉得这支年轻的球队啊，
你
确定
年轻吗？我觉得不能再以年轻标签给他们贴了，对吧？真的不年轻了。
当打之年的球队，
对吧？你现在有霍勒迪，有 KP， 有霍福德，对吧？这种主力的首发或者轮换，包括怀特的年纪其实也不是特别小了，布朗已经27、28了，对吧？所以不能这样年轻了。而且他们过去那么多年季后赛、总决赛的履历，这个球队已经算是一个经验非常老道的球队了。
没错，其实论经验论年纪都不分算年轻了是吧，但是总让你觉得可能这就是这支球队的问题，
所以就不成熟，
总让你
对吧，
总让你觉得
是不够成熟，
掘金的面前更像一个小弟的感觉，有没有？更像一群年轻人打对面的老师傅，这个经验包括这个关键时刻的这个气场还是有区别。所以其实在我看来，两个球队真的非常接近，你硬要我选啊，我可能还是会 倾向于掘金，毕竟这一场比赛还是两名有直接的较量，但是我觉得凯尔特人更应该是跟他非常的接近。
对，在我这里也是非常接近的，但阿木那里可能差距比较大一点。
对，我觉得他们的夺冠概率是很接近的，主要是因为凯尔特人东部几乎没有什么对手，而西部掘金其实每一轮季后赛每一轮都是硬仗，当然肯定是自身有很大的优势，也不能说很大吧，有一定的优势，但场场硬仗轮轮硬仗打下来的话，翻船的概率其实还是有的，是不是？
那么聊完了第一梯队两支球队啊，第二梯队我觉得应该会有悬念了。那第二梯队两位有几支球队？
如果细分的话，我可以分成两支和四支，或者是把它们混在一起六支。
在我这里就两支，东西不各一支。
那我也是两支好了，我们聊细一点，东西不各一支。
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刚刚说这个第一梯队，我要给他命个名啊，就应该是如果不夺冠就是失败，差不多吧，就是非常让人失望。
那阿木，
差不多，
要不你先来开始介绍一下吧。
那下面这个梯队在我看来就是如果夺冠
MVP
我完全不吃惊，这就不得不说西部的在我心中第二强，也不是第二强，就是西部季后赛我更相信的第二支球队就是洛杉矶快船队。就虽然说快船最近战绩不是特别好啊，经常输球，但是呢大家知道这个，哎，两位知道为什么快船最近输球吗？
划水吗？还是受伤？
他们球队一个核心球员最近受伤一直没打，导致球队战绩非常不理想。这名球员就是威斯特布鲁克。你别说，少了威斯特布鲁克以后啊，这些球队还真的玩起来不是那么回事了，就总是缺那么一口气，是不是？
尤其是我们说找到自己真正位置之后的威斯布鲁克，他对球队的这个能量的贡献，他在板凳席上的贡献确实非常重要。
对，他已经是完全融入了这支球队了，整个这个打法是他这一环其实是相当重要的。那当然威少这个伤应该是小伤，应该是回归很快就能回归了。那包括这个赛季在我这里真正的联盟前五，卡哇伊发挥也是非常的稳定，这个哈登呢在这支球队里面也是如鱼得水，就不需要他去 carry 了，对吧？ 不应该是不需要他去场场 carry 了，偶尔 carry 一下没有问题的，大部分时间是交给另外两个老大哥。那加上整个的配置，包括鲍威尔可能今年也是要去争夺最佳第六人的一个存在啊，整个球队还是实力相当的强，相当的厚。
在我这儿，洛杉矶快船也是我第二档次的第一名的球队，甚至他在第二档次啊，跟第二档次另外的球队其实拉开了差距还是挺大的。我这个第二档次的名字啊，你第一档次叫做不夺冠就失败，对吧？我第一档次叫做总冠军机票门票都已经基本上买好了，就是第一档次应该是这东西啊进入总决赛，这总决赛的这门票都买好的球队，就是最大概率。但第二档次是什么？第二档次虽然是第二档次，但是第二档次我这边两支球队都是其实不夺冠也挺失望，就是冲着争冠来的。今年
快船在我这边也是第二档次第一名啊，不过啊泼一盆冷水，在我这边就对于快船不利的一个影响因素，一个是他们这个赛季的 defense rating 防守效率没有体现出这种超级强队，尤其是匹配他们名号的这个强度啊，目前仅仅是排名联盟第12。另外啊，他们最弱的一环恰恰是他们西部季后赛最大竞争对手掘金最强的一环，他们这个中锋的位置啊，到时候打起来到底是个什么样，会不会被这个悲惨的爆破。
对，
这个、
特别是祖巴茨啊，其实在今年赛季初啊状态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他受了一个伤以后回归之后啊状态明显有所下滑，就他这个到底在季后赛能够像正经所说对阵掘金啊对阵其他强敌的时候，包括如果说对上湖人啊能不能有所发挥，对吧？这个还是值得关注一下。而他们这个替补中锋，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梅森普朗姆利其实最近打的也是挺差的，
就很有可能以卢指导的这个性格
啊
最后快船还是会祭出五小，对，但是五小就会增加卡哇伊的伤病隐患。
其实我觉得今年这快船 能在季后赛走多远完全是看健康。其实过去几年非常遗憾，这个卡哇伊要不然是没进季后赛，要不然是进了季后赛打一半就受伤了，就是很久没有看到一个健康的卡哇伊完全的打完季后赛被真正被淘汰了，对吧？再上一次健康的卡哇伊在季后赛被淘汰应该就是园区了，对吧？被丹佛掘金逆转的那一年，再往前就是19年夺冠的这个卡哇伊了。所以快船时代的卡哇伊在季后赛健康的打完只有一次，所以今年这支球队能走多远完全是看球队的健康。卡哇伊、泡椒、哈登再加威斯布鲁克。
对，但是你想一想，就如果以我们现在这个情形往下走啊，就是西部这边掘金肯定是高歌猛进了，包括可能今天我们甚至不会再聊到一支球队森林狼，非常可惜他的球队的。
哎，等一下，为什么不会聊到
他的二号球星这个唐斯赛季报销？哎，也是不是赛季报销开花？不一定，对吧？不一定，有可能能在
球队说希望他季后赛可以回来。
对，他是跟这个，
但是手术都做了，你懂的，你这个就跟大地一样，
而且跟大地同样的问题都是半月板，
对
吧？
对，而且球队的好像这个态度都是一样的，是吧？
但是大地受伤是两个月前受的伤呀，这唐斯刚受伤，这很就是很真的很难了。
对，
所以
是
如果掘金是最后能锁定西部第一。然后快船现在感觉啊，掉出前四的问题也掉出前四的概率也比较小。如果是直接是第二轮快船打掘金的话，哎，这还真的挺难的。
那么第二档次两位，我很好奇啊，你们另外一支球队分别是什么？要不，阿莫，你刚刚讲过，正经你来试一下你的这个第二档次，另外一支球队，我很好奇。
东部。灭沃基雄鹿，
哎，两位不都是之前看不起雄鹿吗？怎么现在又上到第二档了？
我们没有看不起雄鹿啊，我们只是说他的常规赛战绩不一定比得过骑士，对吧？但是打到季后赛，只要不遇到热火，这支雄鹿应该还是可以的。
其实啊，我这边也放的第二档次啊，另外一支球队雄鹿。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第二档次两支球队啊，其实都是今年我们就是要来夺冠的。这球队的这个阵容、年纪、经验，再加上这个球队在这个补强的操作啊，都是为了总冠军，几乎是 all in 来的。所以雄鹿啊，今年其实我一路在质疑，是吧？一路不看好，而且这个里弗斯的到来，在我看来也是一个球队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操作，但是。考虑到东部的这个季后赛的晋级之路，以及雄鹿在季后赛的这个实力啊，还是不容小视的。所以我把雄鹿也是放在了第二档次。而且呢，其实雄鹿也是基本上，改变了里弗斯到来之后的那一段的混乱。过去十场比赛是赢了七场，而且呢，这个十场比赛赢的里面也有这种关键局的这个关键胜利，对吧？就比如说赢快船那场比赛，其实对于雄鹿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对，其实之前这个雄鹿在老李刚刚接手的时候是战绩非常的不理想，但是在全明星之后，球队战绩排第二的，仅次于丹佛掘金的八胜一负，状态是非常好，而且是刚刚开花也说了，打了挺多比较漂亮的胜仗。
没错，而且你要知道，这支球队到了季后赛，还是每一轮对手都会很忌惮的，对吧？你有字母哥这样的内线。大杀器，再加上利拉德这种季后赛可以说是联盟一流的大心脏外线的威胁。其实从账面上来说，任何一支球队其实面对雄鹿还是都会非常顾忌的。就关键就是要看我们的老李有什么样的发挥的，会不会是正常发挥，对吧？要是正常发挥，那可能就要有点担心了。所以老李需要超常发挥才行，雄鹿才能对得起我们这第二档次。
对，我觉得雄鹿他还是刚刚说的，在东部比较占优势啊。除了凯尔特人之外，其他球队很难说，我觉得去接近雄鹿的这个账面实力啊。你虽然说去年热火队有这种奇迹般的操作，对吧？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在历史上都是难得一见的。今年真的这两支球队再对上，你让我看好谁，我还是看好雄鹿。
其实雄鹿在我这里啊，有三个因素。刚刚开花提到老李，其实应该排到在我这里排到第三名。就是老李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但重要的程度 只能排到第三。刚刚这个提到字母哥啊，其实字母哥大家这个赛季好像完全没有去看他，这个 MVP 的争夺完全没有考虑到他，对吧？完全没有听到过字母哥的什么声音。但你看一下字母哥这个赛季的数据，61场比赛场均 30.8 分，投篮命中率达到了可怕的 61.8%， 这个是他职业生涯最高的投篮命中率了。三分球命中率也是有 30%， 对吧？这也是有所进步的。这个不声不响的打出了一个 30.8 31加11加6的一个数据，其实这个按数据来说是比塔图姆更漂亮的。
而且我再补充一下，他这个 6.5 个助攻啊，也是过去四年最高的了。
对，其实你今天真正看字母哥的比赛多啊，你会发现他的打球跟我之前所谓的嘲笑当年这个下蛋，当年这个 打给篮网下蛋字母哥那个打法那个球商啊是有明显的提高的，对不对？所以字母哥在这里啊依然是一个 MVP 级别的球员，非常稳定，季后赛也是非常值得信任。
而且其实到了季后赛每一轮他都有对位优势，对吧？你说东部有几支球队是坑真的？
霍福德、
除了天敌热火，除了天敌热火，我觉得霍福德也不一定，也不是能在对位上能阻止字母的。
对，字母还是真的很难防，所以字母是一个保证了，对吧？保证这个球队这个上限以及地板，对，以上限和地板同时保证。
我觉得上限来自于利拉德，就是这种50-50的这种拼刺刀的比赛，对吧？
所以啊，在我这里，雄鹿要想打得好，这三个点，第一点其实就是利拉德能不能够打出我们熟知的利拉德的水平。那今年他的无论是从数据，包括从效率来看，完全就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利拉德。但这背后其实是有故事的，我不知道两位知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利拉德这么的 struggle， 这么的挣扎？
阿木最爱听你讲这种场外花边新闻了。
最大的问题就是利拉德的老婆想跟他离婚。那最近一直这几个月，包括从去年夏天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在忙于这个离婚的这个事情。而且他自己呢又远离自己的家人和孩子，所以因为他的孩子其实还是
据说他在这个密尔沃基非常的孤独，是吧？他好像有一次接受采访是非常的孤单。
没错，因为他的孩子包括家人其实还是在波特兰，没有搬到这个密尔沃基来。而且刚刚开发说了，这个赛后采访啊，问利拉德说你这个觉得密尔沃基这个地方怎么样，你的业余生活是什么样子啊？他说的是非常沮丧，基本上就是说我回家基本上就是打开油管去搜拳击比赛，哪天有新的拳击比赛他就会非常开心，如果没有的话他会反复去看别的拳击的比赛，就是生活非常的无聊。整个他这个心态啊，这个除了工作之外的另外的生活基本上是一团糟的感觉。所以这也是能够表现出这个影响到他的正常的发挥了。
没事，但是这个利拉德啊，这个最近全明星赛之后这状态还是来了，这个可能跟全明星这个跟大家比如说你他这个孤独的打工人，对吧？但是全明星相当于过春节啊，跟大家这个兄弟几个这个过节，哎，玩一玩，乐一乐，然后自己又捧了个杯，哎，这个可以说心情又好了，又回来了，对吧？所以利拉德他这个全明星赛之后的状态其实还是有所复苏的，尤其是过去这两周啊，他这个三分球命中率终于是回到了40%以上，整个赛季是35.5%，这对于利拉德来说这不及格的，这非常不及格，对吧？这个但是过去两周是43.5%，然后场均是25.7分，然后我说的那一场应该是逆转获胜快船的关键局啊，41分，太重要了。9个三分球，就球球致命。所以利拉德，我同意阿姆啊，决定的是这支球队的上限，尤其是到了季后赛，50-50的比赛，打快船这种级别的对手，打这凯尔特人、热火这样级别的对手，关键时刻刺刀见红，真正能带队突围的人，靠的就是利拉德。
对，就字母哥那30分不够用的时候，那就是需要利拉德的30分，甚至40分了。
没错，就对面吉米巴特给你漂移三分也能进的时候，你还漂移三分的不可能是利拉德，不可能是字母哥，不可能是克劳德吧？以前是米德尔顿，现在米德尔顿这个健康也不支持不住了，只能是利拉德跟对面 巴特勒互飙了。
没错，这就是我想聊的第二点，就是米德尔顿啊，到底能不能够回到过去的水平，基本上是完全不可能了。能不能够对这支球队在季后赛有足够的贡献？首先要知道米德尔顿上一次打球的时间，你们知道什么时候吗？2月6号，一个多月以前了，上次出场。而且呢，他今年就是赛季初的时候啊，一直都是有时间管理的，就是上场时间只能到25分钟左右。那这个赛季场均只出场26分钟，得到 14.8 分，命中率呢其实还是可以的，48.7%，因为毕竟有字母哥有利拉的存在，他其实是更多会空出来。但是他的健康能不能够有所保证，就算能够回来能够保持到状态，因为其实这个球队啊还是真的需要一个稳定的第三得分点的。因为除了利拉德字母哥以外，这个球队基本上就是小透明的存在了，大洛今年的下滑是非常的明显，那真的需要一个场均能够有，就比如说以前的这个米德尔顿贡献20分了，场均能贡献15分的人，
15-16分
的人，现在这个球队都没有，对吧？
在我这边排名的时候啊，我是完全没有考虑米德尔顿的这个贡献的，就是他不考虑米德尔顿，他是现在这个排名。如果说真的米德尔顿真的非常好，回归到以前80%以上的水平，那我会把他跟波士顿凯尔特人排成一个档次的。
有点道理，但是你就不得不提到最后一点，就是里弗斯。你真正跟波士顿凯尔人在东决第七场对抗的时候，你相信里弗斯吗？我是真的有点虚啊。虽然对面的马祖拉
不能到第七场呀，
我觉得也不太行，
不能到。
但是里弗斯是感觉有魔咒啊，
真不能到第七场，
也不能3-1领先，
只能当下狗，是吧？
就直接4-0横扫，对吧？不要延长那么多。那第二档次，我这边两支球队聊完了，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第二档次的球队。
我和正经好像都是两支球队，对吧？应该都聊完了。
正经不是说能搞出六支吗？
六支是我就细分了，现在把他们分到第三档去了。
那我们
非常一致啊，
非常的一致，
好奇怪、
啊，是这有点不习惯。
开荒你的四零能量，
那我肯定，我跟你们俩都一致，我相信我今年肯定看走眼了。那
我可是拿过冠军的人，别闹了。
这样，第三档次我这也有个名字，你们这有没有名字？
第三档就是诸侯混战，人人都有机会，
不是
人人都没机会。
第三档次我起的名字叫做黑马，老少咸宜。
我这第三档次老，哎，我这第三档次有没有老？我这第三档次好像真的都是年轻球队、
啊、你竟然没有忽悠。
长江后浪退前浪，
哦，全是年轻球队，有点意思。
还，我们聊聊看，好吧？这个第三档次，我这第一名，我相信也是你们第三档次的第一名吧？应该是、啊、俄克拉荷马城雷霆
MVP。
对，我第三档的第一名，
雷霆现在啊，是可以说是西部第一，也可以说西部第一的这个。
应该是这样吧，锁定西部前二，能不能这么说？
对，保二争一。
哎，那真的 MVP 了，你别说，
那约基奇第一怎么办？
因为约基奇就半个身长，
对
吧？
而且约基奇的数据太变态了。
约基奇数据太变态，但你别忘了，亚历山大今年的数据也是非常的变态。
对，也很
变态。亚历山大常数真的是非常可怕，对吧？就是不论什么比赛都能给你搞30加，全明星随便打打也最后给你31分，对吧？就怎么打都是30加，这实在是太可怕了。那雷霆啊，44胜19负，现在的西部第一。那今年的球队啊，常规赛的这个进攻联盟第三，那防守呢联盟第六。所以你作为一支年轻的球队啊，进攻第三，防守第六，然后净胜分联盟第二，仅次于波士顿凯尔特人，这是非常难得的存在。
这不就是西部的凯尔特人吗？
没错，而且呢，这个球队也可以说是这个效率惊人，你知道吗？这个今年雷霆全队的真实投篮命中率联盟第几？
联盟第二，
联盟第一，就全队都是准的可怕。
是的，没
效率惊人。
对，我记得之前我们聊过他们三分球有多少个球员的命中率是40%以上，是吧？有7-8个还是10-来个的，非常恐怖。
对啊，而且这个球队老大两分球也准，罚球也准啊，对吧？
他们三分球命中率全队的平均也是第一啊。
哦，三分球平均率，对，那这简直太可怕。对，39.3%，
罚球也是第一，
罚球没有，
怪不得效率这么高，
就罚球都准。
其实从战绩上来说，从球队今年账面的实力上来说啊，这支球队可以跻身第二档次的。对，第一档次
应该是要去
第
一档的，因为
第二档次，我觉得第二档次很好，第一档次我觉得还是有点距离，但第二档次我完全能看到。但是我们为什么把它打折了？我相信大家想的都一样，毕竟新兵蛋，
因为没见过。
即使他今年西部第一进季后赛，也是这帮人马第一次打季后赛。亚历山大我知道打过两年季后赛，对吧？在雷霆也打过一年园区的季后赛，但不算。那时候亚历山大跟现在亚历山大已经是这个
完全不是一个人，
就球星卡的价格也是这个翻了十倍了，是吧？就所以完全就不是一个人了。那这支球队进了季后赛，全新的新兵蛋子，即使西部第一啊，也会不得不交一定的学费。
就真的，你说在西部季后赛对决是不是一定输一定没有优势，我觉得真的还不见得。但是这个真的是因为没有看过，就没有办法去想象他们季后赛会打成什么样子。
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啊，这支球队如果打季后赛，以我今天看的这个雷霆的比赛的了解啊，是非常适合打季后赛，就是球队的老大就是为这种关键时刻刺刀见红而生，
不投三分球，对吧？不像有些球员
打球非常高效。另外一个联盟前五是吧？对吧？这打球非常的高效，然后这个得分非常的犀利，然后造罚球也是非常的在行。这关键时候你单防防他防不住，他单防防你防的非常好。然后球队这个又有这种神奇的独角兽的空间型的五号位，球队老二也是个单打大师，对吧？今年也有他单打绝杀，让亚历山大说放开来，哎，让杰伦威廉姆斯去单打的时刻。所以球队阵容上来说啊，除了年轻是他的原罪，没有任何短板。
短板就是五号位啊，之前聊了很多次，对吧？
五号位替补，对吧？
我觉得还是有短板的，就是有两个短板，他的阵容上面，一个是他首发里面的这个吉迪啊，到了季后赛，投射这一块肯定是会被针对
的，
就
跟
当年的隆多
一
样，是吧？
对啊，我们一直说所谓的季后赛打对位、打经验，打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打的你的弱点啊，抓住你的弱点往死里打，对吧？吉迪这个点就是很有可能会针对的。
你要是问我啊，
第二个
季后赛吉迪时间绝对变少，
是这样子，就是。
华莱士顶上篮
可以用，但吉迪这一点我告诉你是怎么用啊，就是他依然是打首发。如果说这场比赛他打得顺，比如说防守防得很好，篮板球抢得很好，
三分球
空位球能投进，他的时间就会一直在场上。一旦是他打不好，就是我们常规赛其实最近已经看到了，他的时间已经被压缩得很厉害了。我们看去年他们的比赛，其实吉迪是作为球队一个组织后卫的存在，但现在他已经不是组织后卫了，他在甚至在第二阵容里面也是让杰伦威廉姆斯去打组织后卫，所以他在这个球队的戏份已经是被所谓的边缘化了。那哪怕是季后赛他只打个伪首发，打个18分钟22分钟这样的这个时间的话，对于这个球队其实还是有限的，影响有限的。那顶上来的人包括维金斯，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个，如果说雷霆打五外，对吧，上以赛亚乔、卡森华莱士这样的这个三分炸弹，也是可以的。
为了季后赛经验，上海沃德。
对，还有海沃德，其实海沃德就交易来以后，这个彩票其实刮的有点不尽如。
目前还没有看到效果，
是吧？太久没打篮球了。
但是谁知道季后赛
打季后赛篮球了？
但是刚刚说到这个吉迪影响不大，那自然而然引出我第二个对阵容的疑虑啊，就是他们这个第六人的问题。虽然说有好几个球员都很好用啊，很这个功能性很强，或者是说综合的能力也不错，但是你想一个争冠的球队的第六人，如果你让我去从这个队里面选一个符合这个要求的，
对，
很难。
这个球队第六人的使用就是杰伦威廉姆斯，因为就第二在亚历山大不在场的时候啊，杰伦是肯定在场的。那他在场的话，他就是一个完全的 出手也是第一名，这个组织也是一手抓，所以这个想要说这个球队断电啊，还是比较难的，因为杰伦今年打得真的非常的好但是呢，你说找那种第三名球员能够自主进攻、能够爆炸的，让你得季后赛能够得三十分的，像蒙克这样的球员，这个球队还真的不是太有，对，
真没有，对。
但是好像你想一想，总冠军球队好像真的不需要这样的球员，是不是？勇士需要一个，哦，勇士需要普尔，好像也不用炸三十分吧，是不是？那普尔不一样，这个勇士不一样，因为勇士是一超巨带一帮人嘛，那还 是人人都有机会。你真正如果双核带队、三核带队的话，不太需要一个可以在一场比赛季后赛能拿三十分的这样的球员，我感觉是这样，印象中是这样子的。
那第三档次啊，我这边另外一支年轻的球队，我觉得说出来你们就有点惊讶了，
森林狼。
今年这说到现在，对吧？我们还一致，就说雷霆了都还一致，实在没意思，我必须要出其不意了。我这儿啊，
鹈鹕
第三档次第二支球队，纽约尼克斯。这阿木，你说这雄鹿是全明星赛之后是七胜两负是吧？尼克斯全明星赛之后是不是应该是非常糟糕？过去十场我知道是输了六场，但这支尼克斯应该可以说是
尼克斯三队
半支球队，
应该是基本上是
不三队什么二一队半二队吧。毕竟兰德尔受伤，球队的正负值大神，其实可以说是联盟的今年，如果你算他这个在尼克斯这一段，只看尼克斯这段的正负值大神，欧吉安诺比也可能说是联盟今年这个正负值第一的人受伤。对吧？然后布朗森伤伤停停，哈登斯坦伤愈回来完全不是之前的状态，
米罗现在归
西
未定，
没错。所以这一支半残的尼克斯队啊，还能坚持在东部第四、东部前四的这个位置啊，其实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而且我们也之前看到过，这支球队完全健康的水平，可以说是一度在东部没人阻挡的。
这尼克斯的问题就是他最近伤病太严重了，包括布朗森最近也受伤了。那尼克斯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三队的存在，
但回来
今天还
回
来
了，
对。但是布朗森最近状态是很迷的，就是全明星赛之后状态一直不太好。
但正是这段时间尼克斯的这个伤病啊，让我们看到了这支球队的可怕之处啊，就是我球队老大们都倒下了，我顶上来的人个个都有用。这个迪文琴佐，勇士现在可能已经是哭晕了，对吧？这迪文琴佐今年真的是完全值了尼克斯给他的身价，是超值。然后这个哈特，首发所有人都在的时候数据平平，甚至大家觉得跟往年相比还有一些失望，但是现在这大家不打比赛了，哈特哇，这每场给你搞准三双。然后另外即使连这个从猛龙可以作为交易天头，对吧，在阿杰巴雷特的交易中是天头交易来的这个阿丘瓦，也是可以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这能打四能打五。
你说这些球员其实都是好球员，都是能用的球员，但这个球队呢，他本来在球员都健康的情况下，舰队之本就是防守，他的进攻其实就没有那么流畅，一直都没有那么流畅。那现在少了几个这个进攻的能手以后啊，这个球队进攻就更有点力不从心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跌出上半区啊，我之前节目也说了，跌出上半区我都完全不惊讶的。
但我觉得他现在的目标就是利用我非常强的深度保持在上半区，保持在上半区就够了，等主力全回来了打季后赛，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争冠实力排行啊，到打季后赛打甚至冲击总决赛的时候，这支球队全勤健康完全是另外一个档次。欧吉安诺比其实很快就回来了，就基本上已经说不定我们录音结束的这下一周他就回来了，所以球队逐渐的主力的归来啊，这支尼克斯完全不容小视，这深度可以说是东部第一点，对吧？
对，如果你说尼克斯这个刚刚引进 OG 之后那几场比赛那个状态那个能力去比的话，去衡量的话，确实我觉得你这个放这里啊不夸张，因为他们这个全勤阵容如果说碰到凯尔特人的话，凯尔特人肯定要绝对是要掉层皮的， 很强悍的，
而且不是没赢过，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淘汰对手啊，就是击败对手。但是他这个伤病就是现在很难啊，对吧？你这个 momentum 过去了以后，你再全员再回归再去调，未必能够调到最好的状态。
我觉得这是个变数啊。但是另外一个支持我这个尼克斯看好尼克斯的这个理论啊，关键一点，教练，我觉得尼克斯教练西伯杜东部第二好的教练，
不同意。
我在我这个地方，尼克斯再往后排五个队都排不到。就是首先说这个防守啊，就是很强，但是呢，你一看整个赛季可能也是受到伤病的影响，也仅仅只排到第十一名，都不在十名以内，对吧？第二个就是刚刚说这个季后赛全员回归会怎么怎么样，但季后赛其实所有球队都会拉紧轮换，你深度太深了，其实没有什么用的。最后打的就是那个最强的那两三个点，但是尼克斯恰恰这是他最不行的点，他最强的球星也就是堪堪全明星级别，对吧？你这样的球队防守强，然后全民皆兵，我能想到的顶配就是当年的底特律活塞了。但是你的防守跟活塞是有质的区别，
本华莱士这样的级别你是没有的，你没有戈贝尔这样级别的防守球员。
对，我同意的一点是任何一个球队在季后赛碰到尼克斯都会很难受，但是如果让我排这个总冠军的 power ranking， 他在这要往下再往下掉一个大档次。
你东部能排在尼克斯前面的球队又有几支呢？
不需要排东部的球队啊。
对，而且刚刚正经说一点，就是你这个关键在季后赛的球星成色啊，就布朗森确实还是很强，但是你离联盟顶级球星这一档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而且我这边东部就有一支球队比他厉害，
我们现在已经聊到了是现在第三档次第二支球队，基本上是第六，就是排名真的非要排名对吧，排到第六第七的水平，
有机会冲击总冠军吗？有机会吗？我觉得尼克斯
这就是基本上是冲击分区决赛，有机会冲击总冠军的。我没说尼克斯今年能夺冠对吧，你要说他能夺冠我觉得夺不了，但是能不能冲东决，我觉得健康尼克斯绝对可以冲东决，这是我的观点。
那你说热火能冲东决吗？
关键如你要是这支热火跟这支尼克斯比，我觉得今年尼克斯是可以干过今年的热火的，跟去年不一样了，对吧？今年尼克斯跟去年尼克斯不一样，去年尼克斯没有人能看住吉米巴特勒，这阿杰巴雷特最后被打的这个团团转了。今年我有欧吉，对吧？我有蒂文琴佐，我哈特今年又在球队又多待了一年。去年如果尼克斯没有进到次轮，没有在首轮战胜克利夫兰骑士，我今年会看低尼克斯一点，但是正是去年他突破了首轮，
而且吊打骑士，
对吧？吊打我们三个人都看好的骑士，然后跟热火打，虽然是被吉米巴特勒打败了，但是去年其实所有东部球队打被吉米巴特勒都是打的团团转，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尼克斯跟我们以前天天嘲讽的尼克斯已经不是同一支球队了。
对，我觉得你这说的是没问题啊，但是毕竟我们刚刚开头说啊，这个。争冠球队排行榜确实他在东部的对手比较少，但是就真正说要去夺冠的话，我觉得他的夺冠概率是要比我们之前聊到的雷霆要小很多，包括还有几支球队我觉得都是在他的夺冠概率之上的，就比如说西部还有一些有实力的球队，
西部还有两支至少是要排的三支以上，
这三支我就知道你这个正经在贾木带私货了，两支我还能接受。阿木，你先来说吧，你这个第三档次还有谁？
我说第三档次就是跟你这个逻辑一样啊，你说如果全员健康，对吧？会怎么怎么样？上限怎么样？我一样，
不是要合理的全员健康，对吧？森林狼我没法说全员健康，
对，因为森林狼没有办法全员健康，
对，我就没法说了。那尼克斯其实大家马上很快要回来了，
但是这西部也有一支球队啊，他。爆发力还是很强啊，虽然说现在就没有办法全员健康，这三巨头基本上就
现在，对啊，我想问你，现在这支球队进季后赛是不是还是要在鲁马里？那你怎么样给他排夺冠的实力排行？我们今天如果说概率的，我们今天如果说的是
我觉得这个不矛盾。
你概率的话，就是说像尼克斯，他基本上是锁定了我要进季后赛，已经肯定进入季后赛，不用打附加赛。
但是我们今天做的不是季后赛排名啊。
我的理解完全不一样，就是一个球队他可以在附加赛挣扎，但他有可能比东部的球队更有可能夺冠。这是我的理论。
从数学概率的情况上他来说，他就
不不不，这不是比，就是你很有可能进东部第二轮和你最终去拿总冠军这两个概率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如果不得不通过附加赛才能进季后赛，你哪怕 90% 的把握能在附加赛脱颖而出，你还有 10% 的把握你季后赛都进不了。就是你所有的你在季后赛的夺冠的这个实力，夺冠的概率，你首先先乘以 90%。
没错，你这个说的没错，但是你尼克斯过一轮的概率是 50%， 过二轮的概率是 10%， 这进入总决赛的概率是 0%。在我看来就不可能进，就不可能你进，你哪怕是或者你进，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你打总决赛打对面的任何一支西部球队，你的概率是零。
但是你别忘了，任何一支你现在西部在第七到第十挣扎的球队，你很有可能你通过附加赛打同样水平的球队，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球队在西部附加赛，
对啊，
五十的概率，
就算我
每轮
不矛盾呀，
概率你也可以夺冠，有机会夺冠呀。
但问题是，
完全不矛盾。你就算附加赛被淘汰了，90%概率被淘汰，但是我剩下来在我这边，可能他是8%的概率拿最后的总冠军，也比你尼克斯强呀。
不能这么算，你如果你90%第一轮都过，连第一轮都进不了，你算出来，你不可能算出8%的。
为什么不能算出？我后面每一轮我都觉得他100%不行吗？
你算个90%，
对吧？
就比如说，我们就这么说吧，
就我们推一个极端情况嘛，对吧？
胡勇，对吧？胡勇现在看来基本上都是要打附加赛的。那如果说，在我看来，就是不论是湖人或者勇士，就如果全员健康，然后状态比较不错的话，在西部季后赛除了丹佛掘金以外，我觉得打所有队最少是5-5，是不是这个概率？
但现在问题就是啊，你这两支球队，假设这两支都进附加赛，都晋级了，进了季后赛，总有一支要打掘金的，对吧？掘金现在很有可能是西部第二，或者甚至第一。你第一轮就打了一个完全打不过的对手，你跟尼克斯第二轮要碰凯尔特人，不一回事吗？
也不能说完全打不过吧，我说的肯定是低于5-5的。比如说打掘金，可能3-7、4-6都有可能的。
对啊，勇士湖人打赢掘金的概率比尼克斯打赢凯尔特人的概率高多了。
我不同意，我完全不同意。勇士，你确定勇士打赢凯尔特人？你确定勇士打赢掘金的概率很高吗？最近是好像是不是刚刚打过？
我知道不高，但是比尼克斯打赢凯尔特人的概率高。
尼克斯打掘金，总决赛打掘金也是不可能打得过的，对吧？
对，就我愿意花钱去买勇士赢掘金，但我绝对不愿意花钱买尼克斯打赢凯尔特人。
这是你有主队光环啊，你问阿布愿
不
愿意？
那湖人一样的呀。
就这么说吧，
湖人也我也愿意买、啊。
这边所有的我们之所以很多球队啊比较难排，比较不敢排，就是因为西部这个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其实我们本来今天还想录这个西部季后赛争夺了，但是就是因为西部这个，特别是5-10这个。排名啊实在是太接近了，每天变化都不一样，所以真的很难预估。那你说一定这个我刚刚说这个太阳进不了西部的前六吗？其实也是有可能进的，如果布克回归，最近比尔状态也不错，杜兰特对吧，上场连续2场都是40多分，那真的状态找回来了，其实你要说他进西部前六前五，我觉得也不夸张的。虽然说他剩下来这个比赛比较难打，对吧？就是因为所有的球队啊，战绩实力还是相对比较接近，所以呢，这个就跟我刚刚所说的，大家都有机会，但大家好像都没机会，机会很小，只能是这样说。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综合考虑，就是对冲完了之后，我总体上觉得还是西部这几个劲旅啊，虽然考虑到他们这个艰难的赛程以及他们身处的位置，我觉得他们夺冠还是在我这里要更胜尼克斯一筹。
但问题是你这几支劲旅是互相竞争的关系啊，勇士、湖人、独行侠、太阳，4-2，对吧？而且我
对啊，我选的是太阳和独行侠呀、
啊。
选完了，
说湖人还能打赢这个掘金吗？都湖人连打掘金的机会都没有了。
刚刚我说的是湖人打赢掘金的概率比尼克斯打赢凯尔特人的概率 要高。
那湖人夺冠的概率跟尼克斯夺冠的概率比呢？
还是比尼克斯高呀。
但湖人连季后赛都进不了呀。
对啊，就是他不进季后赛的概率要比尼克斯也高呀。不矛盾呀。
我觉得
这怎么会矛盾呢？
其实想的方向不一样，我觉得都没问题。就是关键是照你这么说，就照开花的逻辑来说，西部是其他球队都没机会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
对呀、
啊，西部
那你们全部对冲掉了呀。
在附加赛的这些球队，你必须所有人都打折。就你这四支球队，其实我们都同意
了。但是你现在能确定哪些球员
进附加
赛吗？我现在都不敢确定。
你听我说完，这四支球队进附加赛的，就是进季后赛的概率其实非常一致。其实在我看来，这四个人可能排名七八的概率高一点，排名九十的概率低一点，毕竟你要打两场，对吧？就哪怕我们这样分吧，七八的是30%30%，后面是20%20，那你每个人都只有30%到20%才能进季后赛。你季后赛第一轮要打掘金，很有可能你胜的概率也是在50%以下，所以你能进入到第二轮的概率就已经是20%到30%，我们取25%，25%乘一个40%。对吧，你就说10%的概率能进第二轮。
我觉得还是不是这样算的，并不是说你一轮一轮这样推下去的。就是我这里可以说我甚至进不了季后赛，但是我还是觉得他最终夺冠的概率要比你高。这个不真的不矛盾。
对，正经你可以这么觉得，我是完全从数学角度上，对吧，跟你一轮一轮算这概率嘛。对，你可以觉得没有问题的。
对啊，我也是算概率啊，但是你这个概率不是逐级递减的呀。
对。
对不
对，你不是说每轮就是20-30这样算的，因为
对啊，不是逐级递减的呀。
还是说我跟正经对于尼克斯并没有那么看好，就是尼克斯真正碰到硬仗的时候啊，真正碰到总决赛总冠军级别的球队啊，我们还是很难去概率。
他取胜的概率一下就掉下来了，
10%的概率能够晋级，甚至更低，那这样一下就对冲掉了，对吧？
对，你前面再高都没有用啊，
直接变成10%了。其实我们不用再纠结这个概率问题了，还是说啊，这个说白了，还是说你更看好哪支球队，这个实力上更好哪支球队？
对，我觉得就是最后归结到你更看好哪支球队。
那我也是同意开花，就刚刚你讲的是四支球队：勇士、湖人、太阳以及独行侠。其实账面上腥味都很强，都不弱，但是呢，确实现在这个位置比较尴尬，是互相竞争关系。但不管怎么说，你到总有人能够突颖而出吧，对吧？那大家都还是有机会的。所以我也是同意正经啊，就是在这四支球队里面，我可能更倾向于去选那支比如说菲尼克斯太阳，对吧？毕竟还是有盼头的，因为三巨头打球的时间还是太少了。如果就是现在比尔和杜兰特是打着，布克应该是很快，不是下一场就是下场能回归了。那如果说三巨头同时打，我们看一下未来的5到10场比赛，如果能够找到化学反应，其实这个球队还是挺可怕的。
就算没有三巨头，现在有格雷森阿伦啊，
说实话
也很猛啊，
格雷森阿伦比比尔厉害，真比比尔厉害。就但季后赛还是不一样，因为季后赛就去年掘金打太阳那个季后赛，基本上就是我双包夹，我包夹杜布克，包夹杜兰特，你其他人随便给你扔，随便打，但最后其他人真的是极其的不靠谱。那现在如果有了比尔，这个战术应该就不能再奏效了。
哦，我现在突然一下理解了为什么大家都要组三巨头了，因为如果你都要双包夹的话，人就不够了。
对，因为你不是组三巨头吧？你双巨头，你另外第三个进攻，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要有这种爆发力，对吧？你要能够给你机会，你要中用呀。那上赛季太阳就没有这样的角色，对吧？本来是保罗要打的，那保罗就受伤了，那艾顿完全就让人非常失望。所以正经你也是同意把太阳和独行侠放在这档是吧？
对，独行侠应该还是很猛的，打季后赛有卢卡在的话。
如果就是说，还是说开花不喜欢那个逻辑啊，就如果说能够进入季后赛，我觉得除了掘金以外，其他的最少5-5，就是5-5。掘金可能是4-6，独行侠打那个快船的话，我觉得是5-5以上，甚至是
独行侠。对，你又是说的是如果嘛？这个如果能进季后赛，这已经是一个30%
三十不至于吧？
百分之
三
十
不至于吧？开华，
百分之四十不是你
应该
应该超五十的，
独行侠应该是要超五十的，
独行侠
独行侠应该超五十的。
如果独行侠和太阳是超百分之五十的话，那后面勇士和湖人
就所以我们俩都没选呀、啊，我跟正经都没选呀、啊，那两个还是战绩靠后一些。
哦，也是把他们俩超五十了，那
是、啊、后面两个就
有点惨，
直接不用选了呀，这直接都进不了季后赛了。勇士在我这儿是没有办法排到这个里面，没有办法排名的。然后湖人我想提一下，虽然湖人不在我这个档，
湖人其实你们今天说的很可怕的，
你今天我说的这四支球队啊，对，除了勇士之外三支是在我接下来这档次、啊、既然你们都聊了这个太阳啊，独行侠，那我再说一下没聊到的这个湖人啊。湖人其实最近真的是挺可怕的，
给拉塞尔道歉啊！我要
没，我想说的就是这个，阿木啊，你猜一下拉塞尔过去两个月的数据，场均多少分？
场均25+4+7，命中率百分。
那你这说的是对，两个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这不是拉塞尔了，你是拉塞尔威斯布鲁克了是吧？这个不是啊。就过去两个月22.7分，但关键啊，投篮命中率47.9%，
三分球贼准，肯定50以上。
三分球45.7，你两个月的三分球，每场投8.6个，45.7，这不是拉塞尔，这是利拉德，对吧？而且他的这个数据已经这个效率延续了两个月了，这不是说小样本，
而且你看他的比赛，特别是最近打这场比赛。
就是打利拉德的这场比赛呀、啊，
他那个比赛不是说我空位三分，不是迈克尔波特，他真的是自己创造进攻机会单干，对吧？漂移，
而这个攻防转换还能追身三分球、
很可怕，真的是打出了当年
这个
全明星的水平。
44分，没错，44分9个三分球，就是利拉德前几天打败快船的数据一模一样，在利拉德面前一样的剧情。再次上演，
而且那场比赛我不光给利拉德给这个拉塞尔道歉，我还得给我另外一个特别不喜欢的丁威迪道歉，对吧？丁威迪关键时刻盖帽盖利拉德那球，哦，那也
绝盖。
所以湖人虽然从数学的角度上来说啊，晋级太难了，你毕竟必须就假设我们今天这个排名最后争夺附加赛，你必须先赢了勇士。先赢了勇士之后，再跟太阳和独行侠输的球队比，再赢一场，你才能进第八，有被掘金首轮横扫的这个权利，对吧？这又
是的，晋级之后太难了，
实在是太难了。而且这两支球队，你说湖人打掘金，
打不过，
真的觉得这支湖人打得过？去年刚刚被干，
湖人打掘金
刚刚被横扫过。对，所以
湖人确实不太好打掘金啊。
对啊，
对，就是湖人打掘金的胜率，在我这儿应该肯定不如独行侠。
那我这档子其实还有支球队啊，刚刚我们跳过了。
所以开花，你现在讲的是第四档对吧？
我这第三档子没讲完呢。
哦，所以你觉得这个独行侠也是这档吗？跟
我独行侠是放在我的下一档，就是你现在还在为季后赛门票争夺的，我现在是一个档次的。
啊，开花这种附加赛球队全部都往下掉。
Okay, 所以你的三档是，雷霆和
OKC
尼克斯，还有一个
尼克斯
是吧？
纽约
还有吗？
还有一个
鹈鹕，
还有一个
热火吗？
我还有
鹈鹕、有可能
克里夫兰骑士。
其实怎么打？你这个自相矛盾，对不对？你刚才说我跟正经这个逻辑不对，你这克里夫兰骑士和纽约尼克斯只能二选一，对吧？
对啊。这不自相矛盾呀，就跟你雷霆跟你最终你还是要跟掘金争夺一样，我骑士跟尼克斯，对吧？
不是，你骑士首先你尼克斯打不过，你凯尔特人也打不过，你怎么打？怎么夺冠？对吧？你两个硬伤呀，你不能搞两个硬伤。
对，我觉得东部刚刚开花提到这个，我理解你的逻辑啊，但是在我这边就是说，他到最后两个关卡，东决和总决这两个关卡的时候，他的这个胜率下降的太快了。对，
东部在我看来，凯尔特人进东决，另外是从接下来的三支球队中选一个，所以其实这三支球队进东决的概率，在我看来是非常相似的。
那你也有点小强字母哥。
真的吗？我觉得热火。我觉得雄鹿热火要排在骑士和尼克斯前面。
骑士 有机会吧，只能说有机会。我觉得跟尼克斯差不多，跟尼克斯差不多。嗯、
对啊，
对，跟比尼克斯差一点。
其实今年也是一样的剧情，对吧？我遭遇了各种各样的伤病，但我每当各种各样的伤病的时候啊，都有人能站出来。
但他问题是，所有人回归以后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对吧？米切尔、加兰德、莫布利和阿伦同时在场，他就不行。
唯一一个有可能是这个负面影响的球队，
可能差不太多。
但我觉得今年这支球队啊，对吧？你这四大主力依然还是那四大主力，对吧？但今年这支球队不一样了，这斯特鲁斯的到来还是带来了一些不一样的活力的。
年度最佳球，
就比如说前几天那个绝杀，是不是？哇，这而且那场比赛，我其实第四节一直在看啊，这不仅仅是说这个那一球的问题，
连进了五个三分球，
那整场比赛第四节就是斯特鲁斯把节奏带起来，
应该是最后四分钟进了五个三分球，
没错，再加上不可能完成的绝杀，所以这样的 X 因素这支球队以前是没有的。
但你别说啊，这支骑士我觉得我现在回想一下，有可能是上个赛季给我带来的这个失望影响太大了。他这个赛季其实赢了很多强队，而且赢了很多焦灼的比赛，确实是有所改观。
我感觉他们上赛季那个季后赛打尼克斯那轮啊，是不是真的因为是要交学费啊，就有大家都有点懵，有点慌，
慌了是吧？
特别是内线的阿伦和莫布利完全被对面吊打，其实照理来说啊，是不应该这样的，以他们的实力正常发挥的话不应该这样的。
而且对啊，刚刚正经说的这个关键比赛关键对决刚刚险胜波士顿凯尔特人，
对，
那这个档次啊，你们还有什么球队？
我这一档还有热火，
你要不要再介绍一下？
不用介绍，
不用多介绍了，就是热火。对，热火在这个地方，无论他常规赛战绩怎么样，只要能进季后赛，自动往上提一档。
季后赛巴特勒直接上一档，
没错。
对，我们不能再小看他了，我已经吃过太多他的亏了。
那阿莫，你这还有没有？
其实开花，你刚刚这么说啊，这个三档球队，雷霆。如果你真要分的话，我觉得还确实是跟下面几支争夺季后赛球队还是有一点区别啊。对对对，
肯定有差距。
雷霆放第三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尼克斯不是特别同意，这个克利夫兰骑士总感觉有差那么一点点意思，所以我愿意把第三档单独给雷霆，然后其他都放到第四档。
就把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些全部放在一起，
对吧？雷霆，你必须要跟什么勇士或者分开？
那真的太不尊重了，联盟第一、东部第一、西部第一了。
这没真的是太不尊重。
本来应该进场还有森林狼的，但是由于唐斯的黑天鹅，
我这里应该是也是分开的。
对，我们既然这样说一下唐斯的这个受伤啊，是半月板的受伤。那一开始呢，球队这个詹姆斯大神说这个唐斯可能是今年要缺席无限期缺阵了，然后沃神啊可以说这几乎是感觉想出来屁啊，说球队都没有决定唐斯需要缺阵多久或者到底要不要缺阵。哇，这沃神这一话锋一转完全把这个故事剧情改了。但是最后呢，唐斯还是决定做了手术，而且这个手术之后球队的论调跟之前凯尔特人跟之前这个七六人的这个大地手术之后球队论调一样，是希望他可以季后赛复出的。所以现在你要是问我唐斯能不能打季后赛，很难，除非球队打到西决总决赛。
对，好像说的是能够打到西部至少是二轮以后才有机会，
啊，对，但是问题是没有唐斯的这支球队，你不是在为总决赛而战了，你真的是为生存而战了，所以你的首轮都很重要。所以我非常喜欢这支森林狼，但真的今年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伤病啊，很难再把它放到雷霆这个档次了。
但他能不能进入下一个档次呢？
可以考虑，
因为毕竟最近也是赢了一场好球呀，特别是爱德华兹那场比赛，哇，真的太圈粉了。
世纪之帽，
世纪之帽，包括之前也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啊，完全就是硬干，然后成就进。
没错，但这支球队最大的问题，我们别忘了，不会收比赛，对吧？关键时刻收不了比赛，季后赛看了多少次了，看了多少年了，一样的毛病。所以你问我这支球队季后赛能走多远啊？即使唐斯在，我也会把它打折。
对啊，你即使用开花的这个概率论，在我这里他都不如鹈鹕，
肯定不如鹈鹕。
那既然聊到鹈鹕，鹈鹕是不是两位这个档次的球队？
就鹈鹕，我们现在聊还真的有点 想起来有点奇怪啊，那最近也是战绩非常好，对吧？这个基本上已经坐稳了西部第五的位置了。对于西部第四上半区，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挑战能力的。而且啊，这个最近赢球其实都是那种大赢，是不是？就基本上是吊打对手。看一下最近这个全明星赛之后啊，场均胜负分排名第一，大家应该都知道，波士顿凯尔特人，这基本上就是。除了
那一场50分可以
对那一场50分能够均三场，对吧？场均赢对手 16.5 分，这过去这八场比赛排名第二，不是丹佛掘金，而是新奥尔良鹈鹕，场均赢对手12分。
阿姆，你还记得我们录的这个下半赛季的反弹和下滑，当时我非常看好的就是鹈鹕，我说你还说这鹈鹕有可能被后面的几支球队超越啊，跌出前六。现在人家都不是前六的问题了，人家已经是几乎要坐稳第五了。
对，因为确实这个球队为什么会现在打得这么好，而且经常会暴揍对手啊？两点，一点就是现在全员健康 ，CJ 回来了，对吧 ？CJ 其实这个赛季我们之前说 CJ 什么投篮效率不行啊，防守差呀，组织
我们好像也要道歉，
组织也不行，但是今年 CJ 也要道歉。对吧 ？CJ 今年应该是打出了职业生涯最好的一个赛季，无论是这个数据、场上的表现，还是他的我们玩的范特西的排名，对吧？因为 CJ 以前范特西排名根本不行，因为他只会得分。现在哎，什么数据都有，场均 18.5 分、4.3 个篮板、4.4 个助攻，还有场均一个抢断，是吧？投篮命中率、三分球命中率41.4%，几乎是职业生涯的高光了。投篮命中率呢也到了 45.5%， 是一个非常高效的一号位。另外一点就是我看好的这个明日之星特雷莫菲，哎，复活了。作为一个球队现在的第六人啊，其实这个爆发力是非常强大的，可以说是联盟最恐怖的射手了，对吧？不光是他射得准，而且他这个身材啊，他这个出手啊，其实很难干扰，有点像这个迈克尔波特，因为太高了，所以他这个三分球如果准起来还是非常吓人的。
另外一点我觉得不得不夸的球队老大
英格拉姆，
这胖虎这地板流的胖虎啊，其实现在打得越来越养生了，但是也是越来越健康了，背靠背以前不敢想的现在也打了，对吧？而且能背靠背比赛都出场将近30分钟以上，这已经是非常大的成功了，对吧？而且呢，其实今年也是打了很多真的可以说是策应型的前锋了。今年的这个数据也是非常的全面，整个赛季是场均 22.1 分、 5.6 个篮板、5.2 个助攻啊。其实过去一个月他真的就是组织胖虎啊，对吧？22+6+6、这基本上以前的这个，对吧，小型的这个詹姆斯的水平了。
但有点失望呀，胖虎如果职业生涯就是这样一个打法的话，对吧？活成了自己最不想变成的人的样子，活成一个蓝调。
你别说，如果他走地板流，打得健康，能多打几年，每年多打几场，对吧？今年比如说打了53场了，按这个节奏能今年打到比如说65场左右，
甚至更多。
这我希望看到的。对啊，我是希望看到他健健康康多打点球啊！你天天飞天遁地，但是每年给你打一个15场比赛，第二年再休一整年，那是我觉得不愿意看到的。
对，说是这么说啊，但是从此联盟又少了一个独角兽，多了一个兰德尔。
兰德尔应该不至于，可能更像后期一点的这个韦伯啊，国王的韦伯。
那我们聊了，我算了一下，可能13支球队啊。还有没有能进入到我们争冠实力排行的？论排名，好吧，论战绩排名，其实奥兰多魔术我们没聊，这个萨克拉门托国王没有聊，然后费城七六人没有聊，对吧？七六人再往后的这个东部球队可以都不用说了，这西部球队我们都聊到第10的这个勇士了，再往后已经是基本上连进附加赛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其实七六人我还要多聊一嘴啊，就如果大帝能够在季后赛回归，而且你七六人的战绩是东部前六，我觉得他的夺冠概率是比尼克斯要高的。
可以聊，但你这个如果你也懂的，对吧？
对，就不知道大帝什么时候回来了。
对，你这个如果太如果了。所以本期节目啊，关于 NBA 今年的夺冠版图、争冠实力排行，我们就聊完了。相信这各位球迷啊，心中肯定是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所以也是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中告诉我们。那如果大家想提前一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在喜马拉雅的平台上加入我们的西米主播会员，并且所有的主播会员都可以收看我们三位发的这个主播的独家动态。两位，你们最近有准备了哪些这个有趣的内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阿木之前是发了很多开卡的视频是吧？我之后可以发发滑雪的视频啊。
如果说想要发这个比较爆炸的独家动态，咱俩得把那个大盒子给开了。
阿木果然忍不住
了。文班亚马最好的卡已经出了，咱没机会了。
但是文班亚马第二好的卡还有机会，是不是？
对，阿木，我懂了，为什么你那么看好那些在附加赛边缘争冠的球队啊？你就是说，对吧？这个如果我能开出文班亚马第二好的卡，我就发财了，对吧？你这个如果已经非常非常这个1%概率、0.几%概率的如果，
阿木应该是这个彩票投出站这个重点关注的客户，
对，天天给我发骚扰
双色球客户，
勾着我去投钱。
我就喜欢阿木你这样的这个乐观。
对，但是要不要发我们再斟酌一下是吧，看法再考虑考虑。
对对，我的钱包是不同意的。
对，那还正经多加油。多玩多发点这个。
对，上次应该是阿木你的滑雪的视频啊，是正经给你拍的吗？
正经给我拍的。
对，
非常的专业，这一看拍的人的水平也很高。
对，
是吧，
拍的人比滑的人
高。就跟当年贝爷是吧，这海外这个不是海外，这跟当年贝爷这荒野生存哇，其实给他拍的摄影师好像水平都比贝爷还要高，
更厉害，还扛着机械是吧。
你那视频一看，我考虑的不是你的水平，我说这个给你拍的人感觉非常厉害，拍的又好，滑的也好是吧，
可以的。
所以正经你的这个滑雪的视频，
正经应该还有更多滑雪的视频吧。最近是不是刚去了全美最贵的一个度假胜地，
奢华的，
最奢华的，
跟阿莫那个
没有，第一应该是阿斯本，
没有，阿斯本应该是
没去
阿斯本，我去过的，
比不了 Vail，
但是阿斯本比不了 Vail。
Vail 是全美应该是最贵的，
最好的肯定不是 Vail， 但是最贵的、最豪华的应该是 Vail。
是的，
山确实很大，
所以郑姐发出来给我们开开眼。我这周末只能在家种花是吧？在家种地，你这周末都是飞去这种大山。所以还是让我们见识一下。那么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啊，也是请大家给我们打上一个五星好评，也是对于我们节目最大的肯定以及支持。我们本期的节目就聊到这里，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